箴言特别讨论了如何与人相处，如何与神相处，如何避免陷阱，这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智慧。有些奇怪之处，我应该这么说，所有的奇怪之处，今天在世界上所发生的，都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箴言中的标准和价值观生活。这不是只适用于几千年前，而不适用于我们现在。如果我们能按照箴言中的价值观、教诲和智慧来生活，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弊病。我们今天有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人们拒绝了神的话语，人们不按照神话语的道德标准生活，人们试图施加物理的约束，而不是道德的约束。但这行不通，安检再多也不行，没收再多的枪支也不行，封闭边境也不行，你不能仅仅通过物理的手段来阻止一切。福音是有史以来影响一个国家的最伟大的方式。如果你回顾美国所有的开国元勋，他们每一位都谈到道德，谈到基督教价值观，认为这是民主得以运作的前提。事实上，约翰·亚当斯，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，他说民主完全不适合或不适用任何没有道德的人。如果美国不再有道德，民主将摧毁我们，因为我们将推选并拥护我们的不道德。民主像美国这样的共和国，只有在有这种道德基础的情况下才能运作。所以这很重要，我们需要听这些。在箴言第六章的结尾讲的是遵守神给我们的指示，能使我们远离性犯罪。然后在箴言第七章开始讨论并强调了这一点。前四节经文，就像你要专注于这件事，你必须一直把它放在你的视线里，你必须把这些真理刻在心里，你必须拥抱它，它不能是被动的，你必须积极主动，热情地寻求神和他的价值观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他会保护我们。在第五节说，这些事会保护我们远离淫妇，远离说谄媚话的陌生女人。然后这一章剩下的部分是关于奸淫和被引诱进入不道德的性行为。第六节说，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。他说的是一个年轻人，他出去被一个淫妇引诱，一个妓女带进他的房子，犯了奸淫。他谈到了毁灭性的后果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在第六节，当他说，我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，看到了这些，换句话说，这不是稀奇的事情。你可以放眼望去，在任何小区、任何街道、任何城市、任何地方，奸淫、性犯罪都很泛滥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东西，这并非说一些今天并不适用的事情。你可以，如果你睁开眼睛，你打开电视，除非你是在看一个基督教电台或者类似的。如果你任意打开一个电视频道，我保证你能看到奸淫，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性不道德，你可以看到糟糕的东西，它无处不在。这就是这里的意思。第七节说，见愚蒙人内，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。这里讲的是一个人被引诱进入不道德的性行为。指着一节，我们都不必看所有其他的，就应该阻止人们。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性犯罪的人很愚蒙。这里的愚蒙并不是好的方面，他在说他不是很聪明，你是个傻瓜，一个无知的人。注意到，这是在谈论一个年轻人。现在，这并不局限于年轻人。再一次，通过观察，你可以看到有不道德的人。有些人完全拒绝所有圣经的道德标准，他们是老年人。但我相信，这在年轻人中更普遍。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球上活得够长，你会看到毁坏、伤害、心痛，以及性不道德带来的痛苦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大多数人会意识到，如果你活得够久，还活着，你就会意识到那些放荡的事情不是生活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年轻人，你应该从经历过的老年人那里吸取教训，看看那里的毁坏、破坏、多次的离婚，看到所有心痛中的伤害，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困，从中吸取教训。你不需要自己经历所有的事情，也不需要通过艰难的打击来学习，你可以从神的话语中学习。我经常说，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，我在8岁的时候重生了，我一生都在寻求神，我重视神的话，尤其是箴言第七章。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读过这一段的经文，我看到了他对性不道德的描述，我看到了他的破坏性影响，我不需要亲自去体验。除了我妻子，我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，我从未有过任何不正当性行为，我不需要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些事情。我不是定罪人，我知道神爱他们，有宽恕和修复，但如果他们诚实地说，这很伤人，有很多的问题。今天有很多孩子来自混合的家庭，嫁接的家庭，因为人们犯了不道德的性行为，离婚随之而来的事情，这不是神最好的安排。所以你只看这一节，神称你是愚蒙人，你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你的想法是错的。如果你犯了性的罪，性的罪是不明智的，它是情绪化的，你让你的荷尔蒙控制了你，你凭自己的情绪行事，你凭私欲行事，你没有用你的大脑。如果你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架帽子，你就会知道不要生活在性的罪恶中。继续看第八节，上面写着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完全无辜的。他走在他家那条街上找他的房子，他对此持开放态度。你知道，他可能没有完全投入其中，但他是在暧昧。你甚至不应该和他暧昧，你不应该乱看，你不应该胡思乱想，你不应该和那些会引诱你做错事的人在一起。你知道，我爱很多人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们应该爱人，所以我爱他们，爱女人也爱男人，但这不是以性的方式，这是弟兄姐妹之间的。但如果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你知道，这让我处于一种诱惑，情感被吸引，不仅是作为主里的兄弟姐妹，而是有更多其他的。不管怎样，我要停止那些东西，我要终止它，我要远离，我不做那种事。当有一位女士到我的办公室寻求咨询时，我总是带着我的私人助理。我不是坐在这里想这个女人会做什么坏事，这是错误的，这就像把火和汽油放在一起，你把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。如果一个女人，以我的立场，男人的立场，如果一个女人受到伤害，我试着安慰她，告诉她神爱她，服侍她，就会有这种超越兄弟姐妹的联系的机会。我只是避免这些事情。这个年轻人，他是无知的，他对这些情况妥协了。你不应该这么做。第九节说，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，这与耶稣所说的是一致的。那些活在罪中的人喜欢在黑暗中，他们不喜欢光，因为光会暴露他们的罪恶。所以那些做这样事的人都是在晚上做的。所以不仅是说太阳下山，而是在说人们喜欢黑暗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你传讲神的话语，说出神话语中的真理，你会被批评，因为那光会暴露这些人的罪。 第十节，看哪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在这里谈到，他的打扮显明了他的身份。这里你要小心，不是不允许人的个性。不是说我们都必须要一样，就像有些宗教团体，他们认为的端庄是回到18世纪的19世纪，那样穿衣服，拒绝化妆，修理发型，你必须做所有这些事情。他们说这才是端庄的标准。但是你知道，端庄这个词，它来自于一个词，我们现在的说的温和的，它的意思是不偏激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回到18世纪，说这是端庄的，那么你就违背了这个词的根本含义，你并不温和，你偏激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小心，但我想每个人都会意识到，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来穿得很挑逗，你可以引起欲望和注意。第十节，看哪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我同意男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同时这也不是单向的。女性，你需要认识到你的很多着装方式，很多今天被推崇的着装方式都是挑衅的。这个女人你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妓女，她穿着妓女的衣服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去看妓女在街上排成一排拉客，她们有特定的打扮，她们穿着暴露。你穿衣服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。是的，男人要为自己的私欲和行为负责，但你也要负责。所以这是两条路，你需要意识到这一点。你知道有一个女生，一个年轻女孩来我们圣经学校，这个年轻女孩穿得非常挑逗。不管怎样，我不想描述它，总之不好。作为导师，我们讨论过这个，这不好。她就像是在为自己做广告，招引不正当的人，不正当的关注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学校有一个男人已经70多岁了，他做过40年的牧师。他来我们这里学习，当我们说起这个，他说我去跟他谈谈，他就像父亲一样去和他说话。这个女孩她爱神，她是在不信主的环境中长大的，她接受了这些标准。现在她重生了，她只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。他跟他聊了聊，告诉他这件事对其他人的影响，以及他会吸引错误的人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女孩完全谦卑自己，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直到今天她还和我们在一起。她现在是员工了，她穿着非常端庄，她总是穿得很漂亮，她很漂亮，她看起来很好，但她改变了自己的穿着方式。我告诉你，我认为这在基督徒女性中是重要的。这就是他所说的。第十节说，他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第十一节说，这妇人喧嚷，不守约束，在家里停不住脚。这是一个妓女，一个淫妇的其他特征。她喧嚷，不守约束。我想这里可以涉及一些事情，但我要略过了。第十二节说，有时在街市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淫妇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人，你无法避免，你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。我们应该远避试探，但我们必须抵挡魔鬼。你不能让它完全消失，但你应该尽可能避免它。但它确实随处可见。第十三节说，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，脸无羞耻对他说。你知道无羞耻这个词的意思吗？行为粗鲁或无理的不尊重。以淫秽的念头追求别人，就是对那个人的不尊重。这是绝对正确的。这就是当这里说的无羞耻的意思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人们会表现出两种性关系。我就是情不自禁，我就是太爱这个人了。你不是爱那个人，这不是神的爱，这是私欲。你甚至根本不在乎对方。如果你在乎他们，你就不会破坏他们的婚姻， 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名誉。你知道，想想看，你知道有人说她是妓女，这就是她的谋生之道。这样看，她是某人的女儿。你觉得那些父母会对这个女人的生活方式感到满意吗？这不仅仅是你和你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欲望。如果你真的在乎另一个人，这是神的爱。神的爱不是自私的。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3:4-8中读到这些。他不是寻求自我，不是抬高自我。当你和一个妓女发生性关系时，或者不管他们是否结婚、是否成年、是否属于违法的性关系，你并不会在乎那个人，否则你不会毁掉他们的生活，你不会让他们蒙受耻辱，会有负罪感，会有混乱，最后会以离婚收场，孩子们会因此受到伤害。如果你爱别人而不是只爱自己，你永远不会这样做。这就是这里说的脸无羞耻的淫妇，他们并不尊重其他人，他们只考虑自己。第14节是淫妇说的话，平安记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。你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宗教的女人，她献了祭品，为自己献了赎罪祭。你知道有一群人，整个教派，他们可以像魔鬼一样生活，只要他们去忏悔，只要认罪了，他们的罪就免除了。他们认为这 OK，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这个奸淫的女人以为这一切都 OK。我处理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上床了。我还了愿，都 OK。你知道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的。我记得在越南给一个人传福音，他就差一丁点就重生了。他哭着说：“哦，我需要主。”但那时候我是军旅牧师助手，我必须服侍每一个军旅牧师，不管他是不是我的教派。这个星期天早晨参加了一个天主教礼拜，天主教的军旅牧师，他做了忏悔，天主教牧师免除了他所有的罪。当他从聚会出来，我不得不为天主教牧师做准备，我也在那里，但因为我是新教教徒，他们没有让我进去参加礼拜。所以当那个人从教堂出来的时候，我站在那里和他说让他归向神。他说：“哦，我现在不需要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说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一小时前你还认定自己需要重生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天主教牧师免除了我所有的罪。”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做到。你不能只献一个祭品，使得你的奸淫正当。我知道可能有人被冒犯了，我不针对任何人，我不是针对任何团体，我只是告诉你真理。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他说他已经还了他的愿，所以就 OK 了，不可能 OK 的。第15节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。因此一词将这个与他做的宗教仪式联系起来，所以一切都没问题。你可以尽可能的粉饰奸淫，但这是错误的。有些人在看这个节目，而你以某种方式想让这个正当化，但这是错误的，没有理由这样做。你不能为这个洗白，在神那里这不 OK。 第16节，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，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。你知道，这是令人惊奇的。我不只是说个人，而是魔鬼如何呈现性不道德，他们呈现的。我用绣花毯子、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床，给我的床喷上香水，好闻的味道。他们呈现的好像这是件好事。这是魔鬼一贯的做法，他让你只看到这充满了玫瑰的浪漫。但是当你读这章剩下的部分，你会看到他会摧毁你的身体，他会把人送进地狱。事实恰恰相反，撒旦必须伪装掩盖他所做的，因为这是件可怕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就像我看到这些广告，当我小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有一个啤酒广告，上面写着酿造艺术的成果。 他们把所有这些展示出来，最好看的东西展示出来。你知道，直到今天，他们有这些美丽的骏马在科罗拉多州的雪地里穿行，他们展示这些原生态场景，他们所做的是试图呈现与酒精有关的积极形象。但我一直认为，酿造艺术的成果应该是一个醉倒在排水沟里的酒鬼，被他的家人抛弃，一无所有地躺在自己的酒瓶子里，这才是酿造艺术的成果。但是你看，他们总是这样展示这些美丽的原生态的图片，给你看这些美丽的溪水，他们不得不伪装，他们不能展示它的真实面目。这和奸淫是一样的，他只是在展示，哦，一切都很美，闻起来好香，我有最好的亚麻布，所有这些东西。他们应该做的是展现一口棺材，然后打开盖子，直通地狱，这才是更准确的描述。但如果这么做，谁还会参与其中呢？同样，如果我们用箴言第七章的话，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人们就不会犯不道德的性行为。看，这就把所有的粉饰都拿走了，这就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。我们需要这个，我们需要圣经中的观点。第十八节，他说：“你来，我们可以饱享爱情，直到早晨，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。”首先，这不是真爱。你知道，人们说起同性恋、一夫多妻、兽性行为、奸淫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他们说我们就是相爱，这不是爱。如果他违背了神话语的原则，他就不是神的爱，他最多不过是私欲，他最多不过是肉欲，是邪恶，他不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永远不会让你去做违背神话语的事。嘿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声明。我希望不管怎样，我能让人们相信这一点，只要他违背了圣经的引导，那就不是神的爱，那是私欲，那是邪恶，那是出于魔鬼。阿们吗？